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从上周开始，麦思佳在幸福满家园的节目里为您播出婚姻有神在当中这一个系列的节目。那为听众朋友请到的呢，是山东的姐妹莎莉。莎莉她是在40岁的时候才遇到她的真命天子美国人 David。所以莎莉的婚姻呢是异国婚姻。那除了文化和生活习惯会有所不同之外呢，他们的婚姻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莎莉的先生在认识莎莉前5年他离婚，并且有一个和前妻生的女儿。不知道当您听到这样的婚姻，是不是也会对莎莉姐妹她婚后的生活有一点放心不下？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听到莎莉跟我们讲述她和 David 的相识和相恋。在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呢，她也说到了经由交往，她了解了 David 的伤痛，她祷告神，让自己帮助先生得到医治。那这样的心愿，在莎莉的婚姻里，是否容易达成呢？他的祷告是如何蒙受神的应许？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莎莉跟我们讲述神在他婚姻当中的故事。
婚姻有神在当中。
莎莉你好。
思佳你好。
是非常谢谢你再一次来到节目里面来跟我们谈你的婚姻的故事啊。上一次您跟我们谈到在圣诞节打开一个汽车零件的盒子里面，居然是一个小方盒里面装着的戒指啊。
是。
那么他也当着全家人的面跪下跟你求婚。那么当然接下来的我们就要谈筹备婚礼的事情了啊。
是。
那我想在这个事情上面呢，很多夫妻呢也都谈到两个人谈恋爱谈得好好的，一要准备婚礼了就出现很多矛盾了啊。那么在您的这个婚礼筹备的事情上，你们是怎么样来经历的？
啊，坦白说筹备婚礼，美国人的文化和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完全的不一样。中国人的文化婚礼都是新郎家
男方，
对，男方来准备啊，来布置啊，包括邀请啊各方面的。可是当我们谈起婚礼这件事情来的时候，我的公公婆婆的家给我的答案是，美国人的文化是这个婚礼是新娘的一天，
对，女方的。
他们说美国人说那女孩子可能从小学都开始梦想筹备她将来新娘的这一天该怎么样的装备，各方面的这些的布置筹备的情况。而我呢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一个人在美国，
所以娘家人没有人，
没有娘家人，而且包括我的婚礼结婚，我的姐姐他们签证都给拒签了，所以我的婚礼是没有娘家人参加的。
是。那在筹备的这个过程，
在筹备的这个过程呢，我不得不感谢我的那个英文的教会，从牧师到会众弟兄姊妹，他们给了我最大的娘家人的那种的一个供应。他们为我们准备布置了所有的 就是婚礼现场的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婚礼当天的午餐，那些花的布置安排，
是
他们除了问我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花以外，其他的全都是他们帮我们布置的。
哦，所以婚礼就是在你们的教会里面。
对，婚礼就是在我们的教会，而且呢我们选择婚礼的那个日子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是7月10号，所以我们觉得中国人的文化喜欢双日子嘛，结婚，所以跟 David 聊起这个事情来的时候， David 就说不如我们就把7月10号我们见面的日子定为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吧，因为他查了这个日历发现7月10号是星期天。
哦，是
因为我们想在教会举行我们的婚礼，
是，
所以跟牧师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牧师也很开心。
嗯，
我们说就是我们的婚礼就是在整个教会主日崇拜过后就紧接着是我们的一个婚礼的举行。
哦，
所以整个教会都为我们兴奋，因为他们很多年都没有经历过在主日跟着这个主日敬拜和婚礼这样子的一个连结。
是，
所以坦白说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为我们摆上了，
是，都真的是让你的婚礼也蒙受祝福。哦，
是
是。那么在你们在一起去教会，当牧师知道你们有要一起要结婚啊，要这个共度一生的这个决定之后，那么牧师教会对你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些鼓励啦，或者是对你们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提醒？
因为我在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功课就是婚前辅导。
嗯嗯，
我也曾经做过这个婚前辅导的这个作业。
嗯，
所以我知道婚前辅导的重要性。
嗯嗯，
所以我跟我的先生，他跟我求婚以后，我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婚前辅导的这个学习。
嗯嗯，
因为处理很多的关系各方面可能都是我们想不到的。
嗯，
所以跟我们的教会牧师分享这个我们的需要之后，他们也积极的给我们预备了课程。
嗯嗯，
啊，我们也接受了几次的这个婚前辅导。
哦，是是，
啊，所以在婚前辅导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些可能我们会面对的问题。
嗯嗯，
我们也积极的去想办法看看是怎样子的一个去处理呀。
嗯嗯，
面对呀。
嗯，
啊，所以这也都是做了一系列的准备。
是，那当然也会让我想到，就是说上一次节目里您跟我们提到了，就是他前面有一段婚姻还有一个孩子。
是，
那我不晓得当他再要开始另外一段婚姻的时候，他的孩子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跟情绪上的什么样子的反应。
坦白说他的女儿非常的抗拒，因为他的女儿，
哦，
我们俩认识的时候他的女儿12岁。
嗯，
到我们他跟我求婚的那一天开始，他的女儿就处在一个极度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里面。
嗯，是，
因为平时我们俩见面的时间不多，我们也就是周末才有机会见面嘛。
嗯，
那周末呢又是他的女儿跟他相处的时间。
哦，是，
所以说他的女儿就是我们说东他一定是说西。
嗯嗯，
我们说这样他一定是那样。
哦，是，
就是这样抗拒。因为有一次我们去一个沙漠的，他的朋友有一个在沙漠的一个人造湖那里有一个房子，我们去度假。
嗯嗯，
然后带着他的女儿一起，在回来的路上呢，途中就经过一个大的 mall。
嗯，
David 就，我们其实都不知道
购物商场。
对，一个大的购物商场。
嗯，
我们都没有打算说停下来。
嗯，
啊，可是 David 就他的车就转到那边，我说哎，为什么你转弯？我跟他的女儿几乎是同声问，哎，为什么你转弯？他说两件事情，一我渴了，我需要叫一杯水喝。完了他的女儿说哦，我也要也什么什么就要点。
对，
完了第二件事情呢，他说我想去看看买双鞋子。
嗯嗯，
我说哦，好啊，我说反正正好是在回家的路上。
嗯，
我们都没有说多耽误时间。
嗯，
我说好啊，结果我们就停车下来，他的女儿就抗拒不要从车里下来。
哦，
说我不要去跟你们一起去。
嗯，
他就选择在车里待着，
留在车上。
那我们说你留在车上好了，那我们就下去 快快看看。
嗯嗯，
结果我们刚进了第一间店，快快的浏览了一下，还没有合适的，然后就去第二间店。完了之后，他的女儿就开始打电话来，开始抱怨。我一听是他的声音，我就跟戴维说，不要了，我们不要逛了，我们赶紧回家。
哦，
我觉得放他一个人在车上是不合适的。
是是
啊，我说不然我们回家，把他送回他妈妈那边，我们再逛，再买我们需要的。结果 David 就没有听我的，他觉得是顺便来到这个地方了，
哦，把这件事情办了。
对，
嗯，
所以呢，他的女儿就说啊，我的车外面有什么站着的人，就我感觉到恐慌了。
是是，
所以 David 就说啊，我那个给你再换个车停车的地方，停个一个比较感觉让你感觉比较安全的地方。结果他的女儿就开始抱怨，非常的，我就有点不舒服，因为我们根本平时都是没有时间的嘛，
是
那时候也都上班，然后好不容易周末有一个时间，仍然是处在恋爱期嘛。我就说，为什么你跟我们在一起老是抱怨呢？就是你在我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老是抱怨，因为一次两次我就觉得还 OK， 可是你每次都是处在抱怨抱怨。结果可能我的英文表达不太好，也许可能我心里想着的是，哎，为什么你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总是抱怨呢？结果呢，可能我表达出来是让他们听出是说，你为什么总是跟我们在一起呢？
是，
可是我当时是没有这个反应的。
是，
然后他就不高兴了。 David 因为也就最后一看他女儿不高兴，然后我们就回家了，回家完了就买东西吃，就把他送回去。送回去之后，他的女儿就决定说他不认 David 做他的爸爸了。我从此不再叫你爸爸了，我也不再去你的家了。完了 David 就说，为什么呀？说因为 Sally 对我说，你为什么总是跟我们在一起呢？后来 David 就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我，我说我没有讲这个呀。我说我当时的，因为我自己的意念里面是没有这样的表达，我只是表达说，哎，为什么你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一直在抱怨。结果就因为这样，他的女儿就找一个所谓的，我说你应该赶快跟他解释是我的表达有问题。我说对不起，我说我的英文可能还不够好，可能我说我一定要给他解释。他说，你认为你的解释他会听吗？其实他就是在找理由想要把我们分开，那
是
在我们结婚前的几个月。甚至他的前妻也提出来说，如果你跟 Sally 分手，你的女儿就会，意思是又会再重新叫你 daddy 了。
是，所以这里存在着一个关系上的紧张。
对，存在着一个关系上的紧张。其实那段时间我的先生也很紧张，他觉得他的女儿不要他了，可是他的女儿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觉得很重要。
是，那你怎么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说如果你的女儿，你真的觉得你要失去你的女儿，她真的表现得好像很紧张。我当时也是很大的压力，我就说，如果你的女儿真的因为我而决定放弃你，你又觉得你的女儿你不可以放弃的话，我说那我唯一的选择，我只有放弃你才能够让你重新得到你的女儿。其实这样我们两个人的选择其实当时都是非常难的。对，
那怎么
因为大家都彼此深爱着，怎么度过的完全是因为有一天 David 在下班的路上打电话给他的朋友，把他的这个苦恼讲给他的朋友听。他的朋友一听就告诉他说， David 不要听你的女儿的话，你的女儿是想要掌控你的人生，把你的人生当作一场游戏来玩耍。你不可以任他摆布。说如果你听他的，因为你的人生你要面对，你选择了 Sally， 你认为你爱他，你想要跟他共度一生，你要有你一个个人的生活。你的女儿不是你的全部，她是你不可选择的，但是她不是你生命的全部。所以David 从他的朋友的开导当中才恍然大悟，说我不能够因为我女儿用让我来放弃你的这个理由 来放弃你，他说那样我就错了。
那现在的情况呢？
所以后来我们就仍然照常举行婚礼，结婚。他的女儿和他的前妻一看我们也结婚了，没有办法了。所以他的前妻就用说，哎呀，你的女儿天天跟我在一起，她快要把我逼疯了，她要把我疯掉了。然后就以这个为理由，还是要让他的女儿再重新回来跟我们生活。所以当他提出这个重新回来跟我们生活的时候，我说他回来没有问题。我说他回来一定要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首先一定他要认你做他的爸爸，
是，
否则的话我说他没有理由过来的。其实我这样提出一个条件是想要建立他们
的关系，
对，他们父女的关系。
是，所以听起来也的确在现实生活里面就是会面对，
对，是面对很多的挑战。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的女儿又重新回来，周末就是每隔一个礼拜的周末回来跟我们生活。那我说生活没问题，在那个时候我依然选择买好的牛排啊，在主日啊，早餐啊，午餐啊，都是我做给他们吃。
是，
因为我们觉得出去吃，一是花很多钱，我们还没有那个经济能力。第二，我觉得我用做的方式
是
会感动他。因为亲自动手做有爱在当中， 是不一样的。
是。那当你面对到这一些关系上的紧张，关系上的冲突的时候，你自己怎么去处理你自己来面对这种状况？
坦白说，有时候因为我也在我的生命当中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关系，坦白说对我来讲是蛮难的。因为在我的认知里面，他的孩子我爱他照顾他都没有问题，对我来讲不能接受的就是他的女儿不尊重我。你看我这么从认识他，周末呀我请他们呀我做给他们呀，他的女儿从来不会跟我说谢谢。
所以的确在这样的一个婚姻当中呢，是有一些难处。
是
啊，是，可能也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照着我们的意思去改变的。
对。直到有一天我记得去医院，就是有一个例行的检查嘛，建立了档案。我记着我去照那个就是我的胸部去检查的时候，他立时医生就给我打电话说，你要即刻再去做第二次的检查。我们怀疑你有癌症。当时就发现我的左乳房说可能有癌症。所以在那个第二次躺在医院的那个检查的那个病床上的时候，我就跟上帝做了一个很深长的一个祷告，因为检查需要很长的时间。我就说，主啊，我也一路以来，从认识戴维以来，认识他的女儿，我尝试用你的爱去感化他，尝试用你的爱去帮助他，但是呢他有他的亲妈妈，他不可能听我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了我的难处，就是我在他的身上做不到什么，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是跟他的妈妈生活在一起的。他妈妈的人生观和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可能都完全不同。所以就跟上帝说，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必须要做一个决定。既然我帮助不到他，那我暂时放弃，因为我说可能我的癌症也许就跟这个压力有关系。我说，主啊，我先把他的这些事放下。真的是从心里我说把他放下来交给你吧。
交托给神，
交托给上帝吧。感谢神，检查完了，祷告完了，从床上起来，下午他们给我答案说，啊，是好消息。
是，
说我们发现排除是癌症。
是
排除是癌症，但是我们还要给你跟进，就是每半年要一个跟进的检查，看是不是有没有什么病理的变化，怎么样。
那我想听到这里，要听到你的这个婚姻故事啊，也的确我觉得你为你这个婚姻也付出了很多的爱啊。那么您 在嫁给先生之前也在神的面前祷告啊，这个是要医治他这一个受伤的心灵。
对，
那么到现在您觉得在你这个现在的家庭里面，你看到神怎样的作为？
坦白说，一直到我们结婚以后， David 虽然他嘴巴上讲说 I trust you， 他信任我，可是呢，我觉得在经济方面他还是小心翼翼的。为什么讲呢？因为美国人的文化，两个人结婚以后就会开一个公共账户嘛，他从来没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他的钱，我一路以来，因为我都是很自立的嘛，我从工作以来我都没有说依靠家人呀或者怎么样，所以包括我认识 David 以后，我都基本上都没有花他的钱，甚至我都是在帮助他。到我们结婚都半年以后，他都还没有提出来他要跟我建立一个公共账户，甚至他有跟我讲到他有一个保险，他的 trust 的人呢是他的姐姐，他的受益人呢是他的女儿，包括他的养老金账户里面可能有一部分是可以让他的女儿来分享那一部分的时候，他就说他如果他去世或者怎么样。有一天我就跟他敞开心，我就跟他聊说，哎，我说我们都结婚这么久了，我说你回过头来想一想，从我认识你到现在，我坐在你身上的我是怎样来做的，我说你想想，我说我觉得你还是不够信任我。他说I trust you。我说你说你信任我，但是我觉得根本不是。我说很简单，你如果信任我，为什么不开公共账户？我说如果你信任我，我说你的 trust 的人怎么还是你的家人不是我？我说我很在乎这个，因为夫妻就应该是大家互信、互帮、互爱。我说这是尽管是一些小事情，但是对我来讲是一种伤害，因为在我看来是一种的不信任。然后就在那一次的长谈过程当中，他才真正的告诉我他的前妻对他的伤害是太深太深，以至于他很难再建立起对别人的那个信任。虽然他嘴巴上讲 I trust you, I trust you, 但是其实根本没有像我对他的那个百分百的信任的那种信任，他没有。所以从那件事情开始，他才慢慢的改变，他把应该放我名字的地方放上我的名字，开了公共账户。我就说从我们开公共账户以来，其实我们赚的钱都没有比原来多多少，可是我们就会看到上帝的祝福就在当中了。哎，我们的户口里面开始有余了。有结余了。
是
很奇妙的。我说真的是，你要看我们的收入没有比以前多什么，可是就看到这个账户有结果。我说 David 你看，你开了公共账户以后你是比以前怎么样？因为以前他的账户可能从来没有多过200块钱过。
是，
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上帝的改变。从他的转变，我说你对我的信任是要有行动的，上帝的爱都是有行动的，他舍他的生命，他如果没有这个行动，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是永远感受不到的。所以正是耶稣舍了他的命，他有这样的一个行动，才让我们感受到耶稣的爱、上帝的爱是不一样的，
是
付出的爱。
所
以我很感谢神，我过去这几年的付出没有白付。至少从我们去年开了公共账户，建立了信用卡，各方面他都没有担忧我花多少钱这一系列。我们真的是看见他的那个改变，他重新建立了对异性、对他的妻子的那种的信任，就像上帝对我们的那种信任一样的那种爱。我觉得修复了他前妻带来的对他这个心灵的伤害的关系，修复了他跟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
我相信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婚姻生活会越来越好，
是
因为是在上帝的祝福保守里面。
是，我们非常谢谢莎莉愿意在节目里面跟我们敞开来谈您自己的婚姻啊！我相信我们不做任何的评论啊，因为我觉得就让我们去听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有的这样子的一个婚姻啊。
谢谢，
我非常谢谢您。
谢谢思佳。
与你同行直到天际两方，欢欢喜喜在你一切到永远，你待我入了你的眼
电台正在播出《幸福满家园》节目。
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想要更多了解的事，欢迎您跟我们联系。
您可以把问题用 email 发给我们。
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幸福@良友.net。
幸福@良友.net。您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
13229966122，
请注明幸福，这样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谢谢您，愿神赐福给您。
愿神赐福给您。
当我第一次听到莎莉的故事的时候呢，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现实相处的困难会不会让莎莉放弃了起初的心愿？不过听过了她的故事之后，我想她在婚姻里尊主伟大，带领先生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神是信实的，也必看顾她的婚姻。那么我们听过了神如何在莎莉的婚姻里带领她之后，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要来听一听神如何在突然失去配偶，一个双宿双飞的幸福佳偶变成孤雁单飞的婚姻中看顾与保守。希望您下一次继续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麦思佳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
每个人关注，家就有幸福。